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兴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在这样的这个时刻，为您主持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这个节目的是你的同工同道罗志刚，
还有方亚兴，在这也问候你好。
听众朋友好吗？欢迎你从今天开始收听一年27课的罪恶与苦难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呢是一个比较短期密集而浓缩的课程啊。
过去我们都是每一课是39课。
对。
这个课程罪恶与苦难我们是把它变成为27课。希望在短的时间之内，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就可以掌握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为什么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要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罪恶与苦难呢？
其实我们安排这个课程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国内的肢体受到各方面的，不论是天灾人祸或者是信仰上的种种逼迫的这些患难呢，是很真实的。为了回应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设计这样一个主题。
面对很多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面临的苦难的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心里面就涌出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啊？
是
为什么人世间有那么多的苦，天灾人祸临到我们啊？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好人，那么多的无辜的人，他们受苦，我们也问为什么？
人有那么多的痛苦之外，我们看见信徒还要另外加上一种苦难，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带来的这种痛苦。同样会让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痛苦，而当我们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神他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设计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希望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里面的教导，从神学的角度去探讨一下，究竟圣经是怎样谈苦难这个话题的。
也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呢，能够让弟兄姐妹心里面的许多苦楚和疑惑可以得到一点点回应，可以得到一点点答案，而且可以得到释放。
当然我们盼望我们了解圣经的真理了，当你了解到之后呢，好，把圣经的真理教导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面临很多我们的羊群，我们亲爱的肢体，他们面对各种的苦难，你怎样去安慰他们？你怎样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正确的去了解罪恶的问题苦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设计这样子的课程的目的，希望不光是你得到好处，你可以得到好处之后去帮助其他的肢体同样得到好处。
是，这是一个肢体的生活，我们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扶持的。
不过你知道吗，方亚兴，
当
你跟我一同来为我们亲爱的同工同道预备这样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压力或者是危机，
为难。
就是呢，我们可能会唱高调。
对，的确是因为怎么讲，就是从比较理论性来探讨罪恶与苦难的问题呢，往往会在这个理论上盘旋不已，然后没有办法实际的面对那真实的苦难面。
这个是我们所 面对的第一个苦难。
对。
就是呢我们今天生存在一个不是很多苦难的地方。而且就在这个时刻，你跟我都不是在受苦的时刻，而要跟很多我们正在受苦的弟兄姊妹谈苦难呢，好像就有一点那个一样。
好像我觉得会比较在思想上去琢磨，而没有办法在实际的生命经验上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了。
我再回顾一下基督教的理论，基督教的信仰传来我们中国实际来说是200多年。这200多年来，我们中国的教会真的要走的那个路非常非常辛苦。
对，
历代的信徒他们所受的苦真的是受苦累累。 所以有人说呢，基督教的教会是由信徒的血跟信徒的汗所建
立
起来的。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国内几十年来教会面对的各种苦难，特别是每一次的运动所带来教会和信徒很大的压力和逼迫，都是我们所了解所明白的。
特别那个所谓十年浩劫，
对，
文革的时期，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神的教会教堂就被封了，然后变成为工厂啦，什么单位啦，托儿所啦，那所有教会里面的圣经啦，诗歌本啦，都全烧光光啦，
对
啊，
对，
那还有很多的信徒呢就被强迫互相指控啦，指控他们的牧师，指控教会里面的肢体，也有很多我们的同工同道呢被关了啊，放在劳改营里面十年二十年等等啊，就在这个时刻，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罪恶与苦难这个课程的同工同道，你所受到的那个苦比我们还要多，所以我们真的感觉到不配。
是，这实在是我们很深刻的一种感受啊。方亚新真的是想起来，我自己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国内的在十年浩劫的那段时间，教会这些牧者领袖所面对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只能够流眼泪，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表达什么，但是那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让我感受到说，实在我们的环境很幸福。那我们要谈这么深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多一点给我们
一些回应，
对，一些回应，
一些亲身的经历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从你的角度怎样去看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对，
或者是神透过苦难给你学到什么功课。
当
你这样子分享的时候，也教导我，好让我更多的了解苦难的真实性。
所以在这里方亚新和罗志刚都很诚恳的邀请收音机旁的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经历跟我们很实际的分享。
方亚新
假
如有一天我们生存在一个完全没有苦难、没有灾难、没有痛苦的那个世界，你说会不会是很好的呢？
这个问题会让我想到我要去天堂了。
其实圣经里面所谈到那个所谓新天新地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了嘛。
对呀、
啊，对不
对？
对
呀、啊，所以我很渴慕能够去到那样的一个世界。
不过呢，当我预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找到另外一些资料，好像跟刚才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所说的是唱反调的。
怎么样个唱反调啊？
那有一位神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呢叫约翰希克，他呢是写了一本书叫《宗教哲学》，
是
他在信里面呢就唱这个反调，
在书里面这样说啊，
他说就指出一个无痛苦的世界是一个最不好的世界。
哇，没有痛苦的世界是最不好的世界啊！那他的论调到底是怎样呢？
所以如果我们不晓得他说什么的话呢，我们就很自然就指出这个人呢
有问题，
他必定是生存在一个无痛苦
的很幸福，
所以他说这些唱高调嘛，
但
是呢他的理论是有根据的，那我就只管把他的理论呢一点一点说出来。
好啊，
请收音机旁边的同工同道你也评一下，究竟一个无痛苦的世界是不是一个最不好的世界。那希克教授呢他就有这样子的论调，他说第一，一个乌托邦的乐园里面是应该没有痛苦没有困难的。怎样呈现出来呢？比如说一个杀人的凶手，他手中的那个刀竟然是变成为一个紫的刀。那紫的刀就永远不会
杀人
杀人啦。那个抢劫的那个人，他呢手中的那个手枪啊，就变成为空气。当你打那个手枪的时候，那个子弹泄出来，就没有什么事，
就空包弹吗？
那可能是这样子。
uh-huh.
你的口袋里面呢，本来放了100块人民币的钱，那以前呢可能是会给人偷嘛，现在呢给人偷了之后呢，会自动在你的口袋里面 多加了100块，
变200块，
多好啊。他还有那些所谓坏分子啦，破坏分子啦，他们怎样欺骗人呢、啊、他们心里面那些阴谋啦，阳谋啦，啊，他们那个背叛的行为啦，完全都不会为人类带来损害的。
嗯哼，
那这个环境里面再没有天灾的啊、
嗯、
再想想那些爬山的人，
嗯
啊，或者是爬到很高很高的大楼里面做管理、做那个修理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建筑的工人，他们从高空掉下来也会飘飘然，不会有任何的损伤的。那在
好像在月球一样啊，在月球走路啊。
又比如说一个非常不小心开公车的人，
嗯，
他绝对不会出什么车祸的。
哦，
他乱开也不没有问题的。
哦，这么好
啊！又或者说呢，整个世界绝对不会出现那个真正需要和危机。
嗯，
好，你说这个情形将会是怎样？
哦，这种情况大概就是所有的坏分子啊，所有的这些恶人呢都没有办法被抓住了。
嗯，那结果呢？那个希克博士就说，大自然的规律了，那个时候将会针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情而做出那个调整。
嗯
啊，向那些特别的人呢提供特别的那个照顾，
嗯，
而并不是按照恒常的那种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啊，地心吸引力有的时候呢有吸引力，有的时候没有吸引力。那又比如说一件物件啊、有的时候呢是硬的，有的时候呢是软的，
是针对人的需要，
对，
特殊的需要。
那你再想想，如果是真的这样子、情形将会是怎样？
哇，那整个世界都大乱喽。
对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那个所谓伦理的道德观念，如果在一个完全没有痛苦的那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嗯哼，
比如说啊，损害他人本来我们说是一个恶劣的行为嘛，
对。
那现在呢，在一个无痛苦的世界里面，根本再没有恶劣或者是良善的分别了。
嗯哼，就像我刚刚说的，根本你没有办法抓到坏人，因为坏人他本身所施行的事情也没有办法伤害到别人。对、对、
我们以前所说的，比如说勇敢啊，刚毅啦、在一个完全没有危险的世界，没有困难的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嗯，
对不对？啊，我们以前所说的那些慷慨啦、仁爱啦、仁慈啦、谨慎啦、舍己啦，以及其他那些所谓伦理的观念啊，本来是一个固定的环境作为基础去发展的，但是现在在一个无痛苦的世界里面，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内心养成这样子的那些好的习惯了。
是是，所以我想在这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见，痛苦本身呢，或者说苦难本身是一个警告系统了。
嗯嗯，所以希克博士呢，他就说了，为了让我们这些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啊，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最美最善的一些品质，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环境。
嗯，
我们必须有一般性而固定的那些规律来操纵整个环境，而呢，这些规律，这些固定的规律是包含着痛苦、失败、后悔、失意等等。
嗯哼，我想我们可以了解约翰希克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主张，是因为人已经是在一个罪的影响里头了，所以苦难呢本身是对于这样一个罪恶世界的一种警告和提醒。
嗯哼，当我预备这样子一个课程的时候呢，我还看了不少有关乎苦难的书。
嗯，
其中有一本呢，真的是让罗志刚开了很大的眼界。
嗯，哪一本书啊？
这本书呢叫《痛苦的疑惑》。
哦，哈、
作者呢是介绍一个全新的角度，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嗯哼，
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去看痛苦。
是。
那你有没有看过麻风病的病人？
是，我略知，我没有看过。
嗯，
但是我略知这种麻风病人本身对于人体本身带来的伤害。
我小的时候 大概是十几岁吧，
嗯，
曾经跟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就跑到一个麻风病的病院里面，跟那些病人来传福音。那我看到那些人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啊，唯一的特别呢是很恐怖
啊，
那种恐怖就是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没有他的手
啊，
有一个人没有他的脚，有一个人没有他的鼻子，有一些没有他的嘴，有一些没有他的耳朵，就是这样子。
嗯哼，
那在医学的名称呢，不是称他们做麻风病的，是称他们的做汉生病。
啊
哈，那汉生病呢是什么一种病呢？就是他们在身体里面的那个所谓警报性的感痛系统，现在受到那个损坏，
对，
而不存在。
嗯哼，
那细菌呢就产生了一种麻醉的作用，
嗯，
麻痹了他的手啦、脚啦、耳啦、鼻啦，他麻醉了他们这些身体部分里面的那种感痛的神经细胞。
是。
结果呢他们全身就再没有痛苦的感觉。
是。
啊
是。
他们弄比如说
手弄伤了他们不知道
。所以就没有手动的一部分呢。或是呢他跑到一个地方碰到那个壁纸了。诶壁纸不会痛呢，掉下来他也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子。
嗯，实在我知道有很多人比方说他脚去踩到了那个铁钉，
嗯，
我就听过这样的例子，他踩到铁钉，然后那个铁钉已经锈了，因为铁锈会让他腐烂了，
嗯，
结果那个人根本都不晓得，因为他就是得了这种病，
对，
然后一直从那脚底腐烂一直往上延伸，就是这个人后来那个腿都必须锯掉。
有一些人呢，他们的什么肌肉的破裂他们不知道，骨折他们不知道，甚至乎有些肮脏地区呢给老鼠咬了，他们都不知道，
很可怕啊！
因为他们整个身体没有痛苦的感觉，
对，实在是很可怜。
嗯，那我看的那本书的描述呢，就谈到一位在美国专门研究感痛神经的一位医生，保罗·勃朗德医生，他呢是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平常啊，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感觉到这个人是发神经病的。但是你看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专门去研究身体的那种感痛神经的，他说、感谢神啊，照了痛苦
是
啊，我想他不能够比这个做出更好的工程呢、啊。你听明白他的意思吗？
嗯哼，他就是说感痛神经本身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警觉到身体系统里面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如果你真的生存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可能是个非常不好的世界。
嗯哼，
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身体里面感觉到有痛苦，这个其实也是神的恩典。
嗯哼，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罪恶或者体会到这苦难的痛苦，事实上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的人性里面有一些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救赎。
所以嘛，痛苦呢，绝对不是神的一种疏忽，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礼物。
嗯，
可能这个礼物并不是每个人都喜爱接受，但是肯定，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缺少了痛苦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面临损害，一些可怕的毁灭性临到我们，而我们呢毫无防备。
嗯哼，这有点让我想起来，好像一个人生长在一个无菌的空间里面，等他有一天他碰到细菌的时候，他就会好像那个温暖的花房里面那个比喻啊，就说一个人不经历过一些事情呢，他没有办法承受更大的一些事物。
我们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在跟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谈苦难与罪恶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再有一点点的平衡性在里面。
是，
今天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痛苦，所以我跟圣经旁边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谈痛苦，不是，而是因为无论你今天受苦或者是没有受苦，让我们一同来正确的去面对。
嗯，
究竟圣经怎样教导我们？
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和罪恶的世界，我们有必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一旦 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一个不大情愿的情况底下去接受，我们心里面就暗暗的说啊，何必偏偏选中我呢，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就跟神埋怨，哎呀神啊，如果我真的说苦难是好的话呢，那我只要轻轻的你打我一下下就好了吗、为什么那么大的打击临到我身上呢、那我们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的一种感受说出来、我觉得这样子的感受是完全是可以体会的，
这是很人性的表现咯。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有痛苦，也晓得这个痛苦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们还是觉得痛苦一旦临到的时候，我们是不太愿意去接受的。
好了，所以我们认为27课的苦难与罪恶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呢，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好不好、我们广告之后，我们就向我们的同工同道介绍一下以下我们27课的课程是怎样安排，好不好？
好啊。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我里面。
这30分钟，罗志刚、方亚兴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这27课实在是很精彩哦。
我们除了今天是第一次跟听众朋友你一同来花一些时间看那个苦难
概论性的探讨。
那从下一课开始，我们就会积极的进入那个主要的课程。
是。
我们从第二课开始一直到第十课，一共呢9课的课程。我们看圣经。啊，我们从圣经的那一部分，神学的那一部分，我们去探讨有关乎那个罪恶跟苦难的功课。我们先有3课的时间，我们从圣经里面翻查一下有关乎那个罪那个字是什么意思，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就着重去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是、
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啊，基督教里面所谈到那个所谓罪的观念，原罪的观念，本罪的观念是什么意思？
啊，
那教会过去呢，用了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研究罪的问题、苦的问题？那结果是怎样？人应该怎样去面对这样子的那个罪啊？在那么一个充满了罪恶跟苦难的那个世界，人怎样可以行善？
这是第一个大部分啊。第二个大部分呢，我们要着重是在人受苦的这个事实上来发展的。哇，那接下来就是17课了，非常的多。我们主要要谈的是受苦的仆人，我们从耶稣基督、圣经预言和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应验关于受苦的一个体会。另外呢，就是人为什么要受苦，神又怎样来面对人犯罪和人受苦的这些事实。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真实性的。
嗯，
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受苦是实实在在的受苦的。
对，
这些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处理的。
对，
然后下来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解释很多我们心里面有关乎那个苦难的问题。比如说神是不是真的面对我们那么多的苦难，他不好好的去回应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受苦呢？究竟神有没有这样的个责任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受苦？
神无能吗？神公平吗？我想是很多受苦的人对于神这方面的思考的时候会提出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那个信仰的问题，不光是信耶稣的人他们会问，不信耶稣的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你要我们信神吗？但是看到神这样好像不公平的，
对，
我怎样信得过，对不 对,
对,
对，神好像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那神是不是真的是万能的呢？全能的呢？那这些问题呢是理论上的问题，信仰上的问题。
是
那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节目安排上面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两大信仰的问题。
是，同时我们也处理圣经对信徒受苦这方面的预言，还有人对苦难的态度和反应。
嗯哼，所谓直风至劲草，
疾风之劲草，
究竟呢信徒在困难当中他们怎样去表现出一个更高层次更高贵的生命气质呢？
嗯，
我觉得我们应该拿一些活生生的见证出来，
嗯，
鼓励一下我们正在受苦当中的同工。
是是，所以我们会上的课程也包括基督教的一些殉道者，还有也纪念和你一起来纪念全球苦难中的肢体，还有国内基督徒一些在苦难中的一些见证。
嗯哼，不过我们还得要正面的去面对苦难跟罪恶的问题。
嗯，
我们怎样去帮助那些受苦的肢体呢？啊，那当我们面对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苦的时候，究竟我们的神是向我们怎样显出他良善的那一面？
嗯，
人是否在一个完全没有信心的情况里面去依靠一个说他蛮有信心的神呢？
嗯，
那求主帮助我们在困苦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今天还是坐着为王的神。
是，但愿主真是把这样的信心赏赐在我们中间啊。
那一共呢我们将会有27个的课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预备的，希望每一次在同一个时刻你不要错过啊，你按时收听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希望你来的时候呢也同样带你的圣经来，
对，带笔记，
把一个笔记本一支笔
带
来，
预备在身边。
当我们要谈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赶快的把我们所说的东西
记录下来。对对，当然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这个讲义啊。不过我们鼓励你自己记笔记，那对你是有很真实的益处和帮助的。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到这边，好不好？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祷告，特别为我们在收音机旁边受苦的肢体来祷告。
嗯哼，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可以用一点的时间去学习有关乎罪恶跟苦难的功课。
是的，
罪恶跟苦难都是我们不喜欢碰到，但是这些都是常常环绕我们的。当我们面对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面对，求你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鼓励我们，陪伴我们经过现在我们受苦的时刻。
主，是的，我们真的是恭敬地仰望你，我们需要你。虽然在这个罪恶苦难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对你有很大的怀疑，但是主，求你在我们的里面鼓励我们，使我们真实知道也深深的经历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来纪念收音机旁的朋友，心里有煎熬或者是实际有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的，我们求你伸手扶持，叫他们看见你自己的膀臂。我们感谢主，也纪念孩子和罗志刚大哥一起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话题。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好，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用祷告来纪念罗志刚跟方雅欣这一段的时刻为你预备的一切的材料。
是，
愿神在我们当中鼓励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帮助。
嗯哼，下回见，
拜拜。